这次我们来到查泰莱的夫人第13章，也就是第19集。直接开始。星期天，克利夫想到林中走走。那是个可爱的早晨，梨花、李花刹那间都盛开了，满处都是奇艳的雪白世界。当这个世界正在千红万紫的时候，克利夫还得从一把轮椅里被人扶持着转到另外一个小车库里，那是件残酷的事情。但是他仿佛忘了，并且以为以自己残废而有些自傲呢。康妮看见别人把他那毫无感觉的双腿抬到轮椅车子上面的时候，心里还是觉得难过。现在这种工作是由波太太或者是菲尔的担任了。康妮在马路上的上方的山毛榉凑成的墙边等着克利夫。克利夫在那里噗噗响着的小车在前进着，这车子好像走得像病人似的缓慢。当他来到康妮那里时，他说：查泰莱男爵骑着冒着唾沫的骏马来了，至少是在鼓着鼻息的骏马呢。康妮笑着说。克利夫停住，瞭望着那褐色长而低的老屋。勒格贝的神采没有变呢，他说。当然了，为什么要变呢？我是骑在人类的思想的工作上，成就上，那是胜过于骑在一匹马上的。不错，从前柏拉图的灵魂上天去时是乘着双马的战车去的，现在肯定是要坐福特汽车去了，也许要坐劳斯莱斯，因为柏拉图是个贵族啊。真的再也没有黑马会受人鞭笞和虐待了。柏拉图绝没有想到我们今日会走得比他的黑白骏马更快，也绝对没有想到这骏马根本没有了，有的只是机器，只是机械和汽油。克利夫这么说。我希望明年能够把这老屋修整一下，为了修整它，我想得省下1000磅左右，工程费实在太贵了。那很好，只要不再罢工就好了，康妮说。他们罢工又有什么好处呢？那只是把硕果仅存的一点工业送上死路罢了，这般家伙应该觉悟了。也许把工业毁了，他们也不在乎呢。康妮说。不要说这种妇人之见的话。纵使工业不能使他们的腰包满意，但是他们的肚子还是要靠它温饱的。克利夫说着，语调里奇异的带着些波太太的鼻音。但是那天你不是说你是一个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吗？康妮天真的问。你不懂我的意思吗？克利夫反驳道。我的意思只是说，一个人在私生活上喜欢怎么做怎么想，便可以怎么做怎么想，只要为了保全生命的形式和架构。康妮默默地走了几步之后，固执地说：这仿佛是说，一只蛋， 喜欢怎样腐败下去，便可以怎样腐败下去，只要为了保全蛋壳。但是腐败的蛋是自己会破裂的。我不相信人和蛋是一样的，克里夫说，甚至这蛋是天使的蛋，也不能拿来跟人相提并论。我亲爱的小传道士，在这样清朗的早晨，克利夫的性情是很愉快的。百灵鸟在园里飞翔唱歌，那远远的在低洼处的矿场静悄悄地冒着烟雾，这情境差不多同于大战前的往日一样。康妮实在是不想争论，但他实在也不想和克利夫到林中去。康妮在他的小车旁走着，心里在赌着气。如果事情处理得宜，以后是不会有罢工的事了。为什么不会有？因为事情会被摆布的罢不成功了。但是工人肯吗？我们不问他们肯不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为了挽救矿业，我们要当他们不注意的事情我们要当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把事情给安排好了。那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当然为了大家的好处，但是他们的好处却比我们的好处多。没有煤矿，他们便要挨饿了。他们两个在那浅谷上望着煤矿和煤矿厂后面那些达瓦斯的黑屋顶的房子，好像蛇一般的沿着山坡起伏着，那褐色的老教堂的钟声响着，礼拜礼拜礼拜。但是工人们肯让你这样任意摆布吗？亲爱的，假使安排的聪明一些，他们便不得不退让。难道他们与你之间不可以有互相的谅解吗？可以的，绝对可以。如果他们认清了矿业比个人更为重要。但是你一定要占有这个矿业吗？不，我已经占有了，便得继续占有它。现在产业所有权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宗教问题。自从耶稣及圣法兰西斯以来就是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将你所有的一切赐给穷人，而是利用你所有一切发展工业，而给穷人工作。这是所以使芸芸众生保暖的唯一办法，把我们所有的一切赐予穷人，那便等于使穷人和我们自己一起挨饿。饥饿的世界是要不得的，甚至人人都穷困了，也不见得怎么有趣。穷困是丑恶的。但是贫富不均又怎么样？那是命。为什么木星比海王星大呢？你不能变造啊。但是如果猜忌和妒忌和愤怒的感情一旦触发起来的话，那即使你要使尽你的力量把它压制下去，总得有个开头啊。但谁是群龙之首呢？康妮问道。经营和占有矿业的人。 两个人静默了好一会儿。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恶棍。那么，他们要怎么才算好呢？他们不把他们的地位当做一回事，他们一点都不负责。康妮说，他们对他们的地位比你对你男爵夫人的地位更当做一回事呢。克里夫说，但是我的地位是人家强给我的，并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康妮脱口而出。克里夫把车停下来望着他，现在是谁想摆脱责任，现在是谁想逃避地位，如你所称的责任。但是我并不想处在什么地位。你这种想法是愚昧的，你已经占有了这种地位，这是命定的，你应该承受下去。矿工们所有的一切起码的好处是谁给的？他们的一切政治自由，他们的教育，他们的卫生环境，他们的书籍，他们的音乐，他们的一切是谁给的？是不是矿工给矿工们的？不，那是英国所有的勒格贝和希伯来尽了他们的本分给的，而且他们应该继续的给予，那便是你的责任。康妮听了之后脸孔气得通红。我很想给点什么东西，康妮说，但是人们却不允许我。现在一切东西都是以金钱来衡量的，你所提的那些东西都是勒格贝和希伯来用高价出卖给矿工的，你们不分一分一毫的同情。此外，我要问问，是谁把人们的天然生活与人性都夺去了，而且给予这种种种工业的丑恶环境，是谁？你要我怎么样呢？克利夫气得脸色发青地说，难道请他们到我家来抢劫吗？为什么达瓦斯弄得这么丑恶，这么肮脏？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这么绝望？达瓦斯是他们自己做成的，这也是他们自由的一种表现。他们为自己造就了这美妙的达瓦斯，他们过着他们的美妙生活，我却不能过他们那种生活。一条虫也有一条虫的活法。但是你使他们为你工作，他们靠你的煤矿生活。不，一点也不。每条虫子都在寻找自己的粮食，没有一个人是被迫而为我工作的。可是他们的工作是工业化的，是失望的。我们自己也一样啊。我不相信这种话，你说的是华丽的辞藻，只是坐以待毙的残余的浪漫主义的话。我亲爱的康妮啊，你此刻一点也没有失望的人的表情呢。这倒是真的。康妮深蓝色的眼睛发着亮，两颊粉粉的发烫，他充满着反叛的热情，完全没有失望者的颓丧模样。康妮注意到浓密的草丛当中夹着一些新的花草，还裹着一层的毛绒。他自己愤愤地奇怪着，为什么他既然觉得克利夫不对，却又不能告诉他，不明白说出不能明白地说出他哪里不对。怪不得工人们都恨你了，康妮说。他们并不恨我， 克利夫答道，不要弄错了，他们并不是你所想象的正直的人，他们是你所不懂的，而且是永远不会懂的动物。不要对其他的人做无谓的幻想，过去和将来的群众都是一样的，罗马暴君尼罗的奴隶和我们的矿工或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也相差是微乎其微的。我们是在煤矿厂里和田野里工作的奴隶，这便是群众，他们是不会变的。在群众当中可以有个露头角的人，但是这种特殊现象不会使群众改变，群众是不能改变的。这是社会科学当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像讽刺诗人朱文鄙视衰败时期罗马人的名句“面包与杂耍场”一样。可是不幸的，我们今天把教育拿去替代杂耍场了。我们今天的错就错在把这般的群众爱看杂耍场的大大铲除，并且用一点点的教育把这群群众给弄坏了。当克利夫吐露着对于平民的真正感情的时候，康宁害怕起来了。他的话里有可怕的真理存在，但是这是一种杀人的真理。看见了康宁苍白的脸色和静默的态度，克利夫把小车子再开走了，一路无言的到了园门边，康妮把花园的门打开了，克利夫重新把车子停住。现在我们要所要执在手里的是一条鞭，而不是一把剑。群众是从有人类开始到直接到末日为止，老是被人统治的。而且不得不这样，如果说他们能够自治，那是骗人的话。但是你能统治他们吗？康妮问道。当然，我的心和我的意志都没有残废，我不用两条腿去统治，我能尽我统治者的身份，绝对的能尽我的本分。给我个儿子，他便将继承父业。但是他也许不会是你真正的儿子，不会是属于你统治阶级，也许不。康妮喃喃自语地说，我不管他的父亲是谁，只要他是个健康的有普通智慧的人，给我一个无论哪个健康的有普通智慧的男人所生的儿子，我可以使他成为不愧查泰莱家的门楣的人。重要的是不是我们是谁，而是命运给予我们的地位是怎么样。无论怎么把一个孩子放在统治的阶级当中，把王子或者是公爵的孩子放在群众里面，他们便要成为庶民，群众的产品。那是不可抗拒的环境所逼迫的缘故。那么，庶民没有庶民的种，贵族也没有贵族的血了。康宁说，亲爱的，这一切都是浪漫的幻想。贵族是执掌命运的一部分，而群众则是执掌执行命运的姿态的其他一部分。个人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你受的是哪一种执掌的教养，你适合于哪一种的执掌。贵族并不是由个人所组成的，而是由全贵族执掌执行的形态而成的。 庶民之所以为庶民，也就是由民众之执掌而执行的姿态而成的。以你这样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共通的人性了。随你高兴，我们谁都有把肚子吃饱的需要。但是讲到执掌的执行的问题的姿态，我相信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有个无底的深渊存在。这两种执掌情形是相反的。执掌是所举，执掌是所以决定个人的东西。康尼愕然地望着克利夫。你不散步了吗？康宁说。克利夫把小车子给开动了，他要说的话都说了，他现在重新地陷入他特有的那种虚无的冷淡当中，使康宁觉得很难堪。但无论如何，他是决定了不在这林中和他争论了。在他们的面前开展着那条跑马路，两边是两排榛树和斑白的美丽树木。小车子缓缓地前进，路上榛树影遮不到的地方漫生着牛奶泡沫似的勿忘我花。车子打从上方经过，克利夫在路中驶着他的车，在花草满地中，这条路中心被脚步践踏成一条小路了。在后面跟着的康尼望着车轮从小铃兰和喇叭花上面碾过，把爬地藤的带黄色的小花碾个破碎。现在这车轮在勿忘我花中开出一条足迹，所有的花都像在这儿，初开的吊钟花盛开的像是一些充满着死水的蓝色池塘。你说的对，这里可爱极了，美极了。克利夫说，有什么东西比得上英国的春天可爱？康妮听了这话，仿佛春天的花开都是由意愿决定似的。英国的春天为什么不是爱尔兰的或是犹太的春天？小车在这里渐进的像是荞麦似的吊钟花丛当中缓缓的前进，压着牛地草的灰色叶子。当他们来到了树木发光的空地时，有点炫目的光线照耀着他们。满地鲜艳的吊钟花当中间杂着一些带着红色或带着紫的蓝色，在这些花丛当中有一些蕨草举着褐色的头，像是一些小蛇准备为夏娃泄露什么新的秘密似的。克利夫把车开到小山上，康妮在后面慢慢地跟着。山毛榉的褐色芽温柔地展开，老去的冬天的粗糙全变成温柔了，甚至倔强的橡树也发出最柔媚的嫩叶，伸展着纤纤的褐色小枝翅，好像向阳的蝙蝠的翅膀。为什么人类从来没有什么新鲜的蜕变，使自己返老还童？多么枯燥刻板的人生。克利夫把车子停在，我在猜应该是轮椅，对不起，我要打断一下，在这边应该是个轮椅才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它翻译成车子，停在小山顶上望下眺望下面，吊钟花像蓝色的潮水似的，把那条宽大的马路泛滥温暖的，把山路铺得成一片的蓝色。这种颜色本身是很美的，克里夫说，但拿出来作画便没有用了。的确，康宁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让我冒险一下，把车子驶到泉源那边去好吗？克里夫说。车子回来的时候上得了这山路吗？我们试试看，不如虎穴焉得虎子嘛。车子开始慢慢地下着坡，在那条被蓝色的海鲜花泛滥着奇丽的宽道上颠簸着，最后的一条船在飘过风信子花的浅水上，在波涛汹涌的轻舟在做着人类文明的末次航行。到那去啊，这荒唐的轮舟，你慢慢的颠簸到那儿去，安泰的，满足的。克利夫坐在探险的舵前，戴着他的黑帽，穿着尼绒的短衣，又镇静又小心。船长，我的船长，我们壮丽的航行是完结了，可是还没有十分完结呢。康妮穿着灰色的衣裳，在后面跟着轮子的痕迹，一面走着，一面望着颠簸着下坡的轮椅。他们打那条到小屋里去的小径前经过，感谢老天，这小径并容不下那辆轮椅，小得连一个人都不够。车子到了小山路后，转个弯不见了。康妮听见后面一声低低的唇笑，他转过头去，看守人正在下着坡向他走来，后面跟着他的狗。克利夫男爵是不是到村舍那边去了？看守人一边问，一边望着康妮的眼睛。不，只是到约翰井那里去。那好，我可以不用露面了，但是我今晚再见你，10点左右，我在园门边等你。看守人再度注视着康妮。好，康妮犹豫地说。他们听见克利夫在按喇叭呼唤康妮，康妮呼啸着长声回答着。看守人的脸上皱了一皱，他用手在康妮的胸前温柔地从下面向上抚摸着。康妮惊骇地望了望他，忙着向山坡下奔去，嘴里呼喊着“哦”，去回答克利夫。那个人在上面望着他，然后转身回去，微微的苦笑着，向他的小路里隐没着。康妮看见克利夫正在慢慢的上坡，向半山上落叶的松林当中的泉源走去。当康妮赶上他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车子走得很不错，康妮说。 康妮望着落叶松林的边边丛生的牛蒡草，灰色的大叶子像是鬼影似的，普通人都叫它罗宾汉的大黄叶。泉水的周围一切都显得十分的清静，十分忧郁，而泉水却欢乐的神妙的奔腾着。那里还有几朵大戟花和蓝色的喇叭花，在那池边黄土在掀动着，是一只鼹鼠，它露着头，两只嫩红的手在爬着，螺形的嘴儿在盲目的摇着，嫩红的小鼻子高高的举着，它好像在用它的鼻尖在看。康妮说，比他的眼睛看得更清楚呢。你要喝点水吗？克利夫说，那你呢？康妮把树枝上挂着的一个珐琅杯子拿了，弯身去取了一杯水给克利夫。他喝了几口，然后康妮再弯下身子去，自己也喝了一些。多么冰凉啊！康妮喘着气说：“很好喝，是不是？你希望吗？你呢？”“是的，我是希望，但是我不愿意说。”康妮听见落叶松林里一只啄木鸟的声音，然后一阵轻柔的神秘的风声。他仰着头，一朵朵白云在蓝色的天上飘过。有云呢？那只是一些白色的绵羊。克利夫答道。一朵云彩在那小空地上盖了过去。鼹鼠游到那温暖的黄土上去了。讨厌的小东西。克利夫说，我们刚刚应该把他打死才对。瞧，他是圣坛上的牧师啊。康妮说，康妮采了几朵小铃兰花给克利夫。野猪草。克利夫说，香得像前世浪漫的贵妇们一般。是不是？毕竟那时的贵妇们并不见得怎么癫狂呢。康妮望上天上的白云，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呢？下雨？为什么？你想下雨吗？他们开始向原路回去。克利夫小心地驾驶着颠簸的轮椅下坡，到了沉黑的山下，向右转走了几分钟，他们便向着蓝色吊钟花布长着的长坡上去。现在好好走吧，老伙伴。克利夫一边说着，一边开着车子。小车子颤动不稳地上着这险峻的长坡，好像不太愿意地挣扎着慢慢地走。好不容易他们来到了一处长着风信子的地方，车子好像给花给绊着了，他挣扎了跳了一跳停住了。最好按声喇叭看看看守人会不会来。康妮说，他可以推一推，不过我自己也可以推的，那也许可以帮上一点忙。我们让车子休息一下，克利夫说，请你在轮椅后面放一块枕石吧。康妮找了一块石头，他们等待着。过了一会儿， 克利夫把机器打开了，想把车子开动起来。车子挣扎着，像个病人似的摇晃着，发着怪声。让我推一把吧，康妮说的，跑到车子的后边去。不，不要推车。如果要人推的话，还用得着这该死的机器吗？把石头放在车轮底下就行了。克利夫恼怒地说。重新停车又开，但是越来越糟了。你得让我推一推，康妮说，否则响一响喇叭，叫看守人来。等一等。康妮等候着，他再试了一回，但是越弄越糟。你既然不要我推，那就按喇叭吧。不要管，你近一点好不好？康妮安静了一会儿，克利夫凶暴地摇着那小小的发动机。克利夫，你这样子会把机器给弄坏的，还白费你一番力气呢。倘若我能够下来看看这该死的东西就好了。克利夫激动愤怒地说，使喇叭粗暴地响着。也许梅勒是会知道毛病在哪儿。他们在压倒的花丛当中等待着，天上的云渐渐地凝结了。沉默当中，一只野鸽在叫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克利夫在喇叭上的脚上一按，把它给吓住了。看守人立刻在路旁出现，行了个礼，问是什么事。你懂机器吗？克利夫尖酸刻薄地问道。恐怕不懂。车子有什么毛病吗？当然了，克利夫斥喝道。那个人留心地蹲伏在车轮旁边，探视着那部小机器。这种机器的事情，我恐怕完全不知道啊，克利夫男爵。那个人安定地说，假如汽油和油都没有了，仔细看看什么东西破损了没有。克利夫截断他的话。那个人把他的枪靠在一株树放下，脱了他的外衣丢在那树边。褐色的狗坐着，然后蹲伏下去，低头审视着车子。看守人手指轻轻触碰着油腻的小机器，那油污把他礼拜日的白衬衫也给弄脏了。他的心里是有点恼怒的。不像有什么破损的样子，他说。之后他站了起来，把帽子向后一推，在额头上擦着，思考着。你看了下面的支柱没有？看看那边有没有毛病？克利夫问道。那个人俯卧在地上，头向后倾，在车下蠕动着，摸索着。康妮想，一个男人俯卧在庞大的地上的时候，他是多么纤弱而微小的可怜东西啊。据我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毛病，看守人说。我想你是没有办法的，克利夫说道。的确没有办法。那个人欠身起来，蹲坐在脚跟上，和矿工们的做法一样， 那里绝对没有什么毛病的。克利夫把机器开着，又上了齿轮，可是车子动也不动。把发动机大力一点按一下吧，看守人说。这种参与使得克利夫恼怒起来，但他终于把发动机弄得像大苍蝇似的嗡嗡响起来了，车子咆哮的响起来，似乎好些了。我想行了，梅勒士说。车子像病人似的向前跳了又退回来，然后慢慢的前进。让我推一推便可以好好的走了，看守人一边说一边到车后面去。不要动他，克利夫斥喝道，他自己会走。但是克利夫，康妮在旁边插嘴说，你知道车子自己是动不了的，为什么还要这么固执？克利夫气得脸色苍白起来，他在发动机上猛推，车子急速地摇摆地转了几步，然后在一丛特别浓布的吊钟画中停着了。完了，马力不够，看守人说。他曾经上过这个山坡来的，克利夫冷酷地说。这一次却不行了，看守人说。克利夫没有回答，他开始动着他的发动机，有时紧，有时慢，仿佛他要发出个抑扬婉转的音乐来似的。这种奇异的声音在林中回响着，然后他才陡然地上了齿轮，一下子把情动机放松了。你这要把车子弄碎呢，看守人喃喃地说道。车子咆哮地跳了起来，向路旁的壕沟走去。克利夫，康妮喊着向他跑了过去，但是看守人已经把车子的车杠给握着了，克利夫也用尽了力量才把车子转向路上面来。现在车子发出了古怪的喧嚣声，拼命地向上爬着，梅勒是在后面紧紧地推着，小车终于是前进无阻，仿佛现在是戴罪立功了。你瞧，走得多好，克利夫得意地说，说了向后面望着。他看见了看守人的头。你在推着吗？不推不行的。不要推，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要动它。不推不行的。让他试试看，克利夫怒喝道。看守人退开了，回过身拿着他的枪和外衣，车子仿佛立刻窒息了，他死了一般的停着，克利夫像犯人似的困在里面，恼怒的脸色都发白了。他用着手推的发动机，他的脚是没有用的，结果车子发着怪声，在狂暴的焦躁当中，他把车子的把柄转动着，结果怪声更大，但是车子一点也不肯动。他把发动机给停住了，在愤怒当中硬直的坐着。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好了。 这个愤怒的声音，也让我读得有点累。其实应该说，我们很少看到康妮跟克里夫有过一个比较明确的争吵，但是显然这一次算是。那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克里夫对于他的双脚不便这件事情，不方便行走这件事情是有一些介意的，但是他又觉得好像尊严不能被践踏。当然我们又要提到前面所谓只要有孩子这件事情，就是克利夫认为只要有一个男孩子，康妮生的男孩子，管他是谁的，只要在他对的教养里面，他就可以成为查泰莱家的继承人。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呢？接下来我们不知道克里夫要怎么样把车子推回去。好，我在猜应该是会妥协吧，不然他还得回去呢。所以下次见。